好，我们亲爱的弘彦法师，还有各位法师、各位法友啊，大家下午好。好，那我们这一章进入部派。那谈部派之前，我想我黑板上画这个图哈，我们先从时空来看。如果以时间上来说，部派的主要发展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可能都比较研究大圣，知道大圣的时间哈，初期大圣他的时间大概是在西元前25年到西元后的200年，对不对？这是初期大圣的时间。那部派佛教它的主要的时间大概会在西元前300年到西元前50年250年，但是这是约略说。为什么说约略说呢？这大概会是在从二部分化一直到18部完成的主要时间是在这个时间。事实上部派佛教也好，声闻佛教也好，在印度的时间其实可以到西元后的4世纪到5世纪都还有。好，如果各位看一下导师印度之佛教，或者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你会发现导师有一章哈、譬如印度佛教思想史，他会说什么？他有一章叫大乘佛教的声闻学派，就是大乘佛法时期的声闻学派，而他是放在讲完性空大乘，讲完大乘之后，再把这一章安立下来，所以也就是可以发现说，其实部派佛教、声闻佛教，它跟大乘佛教重叠的时期还蛮长的，这大概是从时间上来说。那我们知道佛灭后100年有一个第二次劫集，对不对？第二次劫集部派分化了没有？还没，但是已经开始怎样？已经开始潜伏了，已经开始了。那到阿育王的时代，阿育王的时代大概是在佛灭后160年，好，已经怎样？已经有三部了。好，所以接着我要谈空间。黑板上随便画一个图哈、北边是喜马拉雅山哈、然后中间有一条河，上座跟大众中间有一条河，就是恒河哈、所以开始分化，大众部往东走，上座部往西走。然后往西走之后，又有一部往西北，就是西北印，说一切有部。又有一系，这个分别说系，就是它往西南走。那大众系除了往东走之后，它又往东南走，所以有东山诸部啦、西山诸部啦、安达罗啦哈。那这个分别说系，你看嘛，大众系下来，对不对？然后它的西边就是分别说系，所以大众系跟分别说系，他们地理位置接近，然后他们很多思想也会接近。好，那分别说系他后来又有一系跑到西南，就是我们所说的赤铜业部。那留在大陆的有化地、法藏、引光，这个都是嘛。好，我们对于这个主要部派还有它的地理位置有一个概念。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把说一切有系啦、分别说系啦、大众系框起来？因为我刚有说到阿育王的时候已经有这三大系了，那这三系是主要的，主要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发现导师他在引用资料的时候，他就会从各部派去看，有部他对于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或者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主要部派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为什么早上开幕的时候我们弘彦长老说这个导师既深又广，确实是，你如果从这边去看，他是从各种轴线去看的。好，那这个是大概的时空。好，请各位看目次的第一页。好，接着我们来看我负责的部分，就有五节哈，五节。那目次第一页西括号一，空义一文时而开展。好，那第二节是圣义空与大空， 第三节是无来无去之生灭如幻。第四节声闻学派之我法二空说。那第五节在第二页常空我我所空。好，我们就非常要略的来看这几节的主要内容。那第一节的话其实应该是这一章的一个要说开展嘛，空已经在破败的时代已经开展了、所以这一章的第一节是总说。那第二节，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看一下第五页。那第二节他引了两部经，好，第五页的中间别释这边一哈、以空为名的第一空经，好，所以第二节第一部经是引第一空经。那第二节又引了另外一部经，在第六页下面这边以空为名的大空经阿罗苏之二这个标科有看到哈、好，所以这一节似乎是引了两部经。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节，在第八页，第八页的上面，好，上面有一个括号一圣意空经，好，所以这是引经的哈、第九页的中间，中间有一个括号二福掌喻经，福掌喻经，好，两部了。然后呢，在一样第九页的下面，比较下面括号三有幻网经，有哈，好，这样三部经了。那引了三部经之后，在第十页中间这一段结说三经的意趣，好，导师引了三部经之后，把这三部经做一个总结啊，它的主要意思内容。接着呢，三部经谈完之后，导师又引了两部经，好，所以第十页的最下面括号一以无所有无始的五蕴之欲，这也是引十一页上面谈到的杂案经。然后在十一页下半段有一个括号二从众缘生的情生譬喻，好，这边也是引杂案经，好，所以似乎看起来这一节前面说了三部经，后面再加了两部经，好，我们先从数字来看。接着呢，在第十二页，就是第四节，第四节他先引了三部经，好，请看第十二页中间，中间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的大空经，然后十三页上面阿拉伯数字二的梵网经，好，接着这部经说明蛮长的，接着在十六页。各位看阿拉伯数字三，十六页页次比较下面这边三义品，好，那引了三部经之后呢，又在十八页，好，十八页又引了声闻藏中的六部经或七部经，那六部经七部经的说明，十八页有一个括号一中间先尼梵志，括号二十八页的下面强论梵志，十九页括号三大空经，括号四陀罗经，括号五法义经，好，那括号六是婆罗严经跟众力经，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十页，二十页书也是引经，你看一开始杂案经的福掌喻经，这是有部的，然后二十一页分别说系的以舍利弗阿毗昙还有引小部的无碍解道，好，那看完我刚刚很简单的介绍之后，各位会不会有一个觉得疑问的地方，我们这边在谈部派，怎么导师还是引经，怎么没有从论里面直接就看论的说法，对不对？会不会觉得部派嘛，部派它的特色就是论点是它的强项，好，所以我的理解是导师还是从各部派 所传的经去看它的内容。那论有没有呢？有，论在常慈法师这边就有引论点，所以先经后论，先从各部派他经怎么说的去审视它，去解释它，看它有没有跟空相关的内容，然后再从论点去看。所以确实老师是非常谨慎的来看这些内容的。好，接着我们回到一样第一页，第一页目次的地方。那我刚有说第一节它大概就是这一章的总说，那第二节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三四五节它这章节的内容。第二节叫生一空跟大空，第三节无来无去生灭如幻，第四节生于学派无法而空，第五节常空我所空。好，如果我当初读完之后再看回去这个章节，我会另外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导师的章节是这样安立的？看起来很像前后贯穿不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进一步去读完之后再去审视来看，导师他的层次他的处理确实是分明清楚的，有他的用意，简单这样说。好，那他主要什么用意呢？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几节它前后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三页。那第三页一开始说，佛说的法门呢，随顺解脱，有解脱的道。好，如实知，无常苦空无我，一厌离灭无所取，得解脱。好，那有道，有解脱，就是有修有正。那二呢，主要其实跟上面谈的大概也是一样，一于慧，那修行如实慧观，能离烦恼，修这个观，如实观慧能够离烦恼得解脱。那这个如实观慧它主要的方便呢，是空无所有无相。好，方法用这个三三昧。那它的究竟呢，究竟也是空于贪嗔痴，也是无相，也是无所有，它的究竟义。所以空无所有无相，它是什么呢？是道，它也是修，修空三昧嘛，它也是正。好，所以这边要谈的就是你从这两段可以看得出来，这前面主要在叙述早期原始佛教它着重的内容是修跟正，对不对？修跟正。接着呢，已经开始有不一样了。好，那圣道的修习空无所有无相，重于观慧的离惑，依于修观而得到离烦恼的解脱。好，那这边开始有转折了，这个但字，但空跟无相有了所观察理性的意义。这句话其实很重要，也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怎样，本来是修行跟，修道跟正果，现在已经变成怎样，观察的理性。观察理性简单的说，就是上面这一节的标科，空义依闻思而开展，所观察的内容，好，观察它的理性，观察它的义理，这已经慢慢走向闻思了。好，那下面就进一步说，所观察的理性对于空跟无相，那在下面别墅的地方，别墅这一大段有前面五行是在谈无相，对不对？好，他说如无相，那后面两行，后面倒数第二行，空也是这样。好，所以这两段似乎就是顺着刚刚上去上面的空跟无相有了所观察的理性的意义。那无相呢，这边有说到不作意一切相，还有不取一切相。好，那这边主要要谈的应该是不取一切相。好，所以我们看第三行，不但不作意一切相，要作意于无相。那这个无相呢是指什么？极静的涅槃。 好，那即见涅槃本来是怎样？不可议论的，不可思议的，不可细论的。那作意无相界，所以作意无相界就是作意涅槃，就是后面说的涅槃变成怎样？所观想的境界，不管是义理，不管是理性的，所以它还是顺着刚刚上面所观察理性的意义。那空呢？无我无我所是空，而且是遍通的义理。那这个义理理性呢，也是怎样所观的？好，所以有出世空性啊，来表示空寂的涅槃。好，那后面小节也很重要，空跟无相呢，不只是实践的圣道，有没有实践的圣道就是三解脱门嘛？哈、哦，它是如是慧观呐、啊，哈、哦，观慧啦、啊，这个都是实践的行的部分，而且进一步也是什么？后面那一句话，所观所思的法义。所以空从修正，慢慢在部派已经开始对于所观所思，简单的说，对于法义的文思开始重视了。好，那接着后面第四页，我们看第四页就谈到，我们在佛法修学的过程中，不是常常听到有四依流支吗？好，清净善事天文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这其实就是什么文思修的次第啊。好，那慧学修学的历程，这边一开始也谈到哈。好，弟子要由文思修的学程引发无漏智慧。所以刚刚前面那一页我说一开始谈的是谈修跟无漏慧，无漏智证。那慢慢慢慢文思开始变得重要了，所以这一段其实是贯穿前面那一页的整个内容。好，小节，那对于佛传来的文句，天文思维是重要的方法，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下面，那为什么文思会特别变得重要起来？在这个阶段为什么文思变得重要起来？好，答案就是下面括号二的这边的地方。好，为了佛法正确理解，为了适应外界问难来说明，所以开始重视教法的文思。所以我们学佛一开始从文思下手，就是要掌握住正确的方向，对佛法正确的理解，那对别人问难，对适应的部分也能够回应，能够说明。好，那对于部派佛教，尤其说一切有部，他比较重视阿毗达摩，就是重视法义的论究，所以有阿毗达摩还有论毗陀罗。阿毗达摩他的特色就是对于法相的分别抉择，那论毗陀罗他也是论，但是他比较着重在法义的问答，用问答的方式来呈现。好，除了阿毗达摩跟论毗陀罗之外呢，好，那这一部分都是什么呢？四类的分别抉择。那除了四类的分别抉择，还有一分也在部派变得重要，空义也依文思而发扬起来。好，这是为什么会慢慢重于文思的一个说明。那当然在文思当中，空也变得重要了。接着下面三，空义依传承，那这个要谈的就是文献。文献以说一切有部还有赤通业部最为详备。好，说一切有部在西北，对不对？赤通业部在东南的海南。那这两系他们的整理，或者说他们留下来的典籍最为详备。那其他也有多少，像大陆的分别说系啦，大众部系啦也有。但是导师又另外引了两部论，对不对？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那这两部论也留下了很多声闻学派的内容。好，譬如大智度论会引声闻经，那瑜伽师地论更是如此，所以导师又把这两部论关于谈空义的内容，不管是在引经，不管是在说明，好，都把它当成很重要的参考内容。好，请看第五页。好，部派思想本来都是易经的，所以经还是 重心嘛。那颂本不完全相同，好，相同解说也不一样。像很多部派分化，他有时候部派分化是为了什么而分，你知不知道？一个偈颂解释不同，大家就要分了，所以解释也不会一致。好，所以空的发扬开阐中也会有所不同。好，我们看小节，那这一小节这一句话应该就是这一章的一个重心了。部派佛教在印度演进到一切法空的大圣时代，所以走到大圣事实上是经过部派的发展。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圣义空跟大空。好，那一开始有谈到说一切有部对法义的论据有特别重视，那有部黑板上画这个图其实很简要，对不对？就是往西北走，说一切有系。那说一切有系它又有两大系，一个叫持经辟喻师，一个叫阿毗达摩论师，有这两系，我就没画出来了。其实你如果还要细分，阿毗达摩论师又有东方派跟西方派。好，那不管怎么样，说一切有部是一个大系。好，那后来阿毗达摩论师变成有部正宗，持经辟喻师变成说经部。好，那后面有谈到有部跟经部重不重要，对大乘佛法重不重要？其实很重要，所以下面说，对大乘佛教大乘论的主流中观跟瑜伽这两派思想上有密切关系。好，我请问各位，中观派跟有部还是经部关系比较密切？经部、有部。瑜伽派呢？瑜伽派大家就很容易猜得到，瑜伽派跟经部，对不对？跟经部思想比较接近，所以中观派其实它跟有部很有关系哦。好，导师在华语集第五册160页有谈到，中观论系它所依的是依初期大乘经，但它结合了说一切有部思想。那唯识它尊重初期的大乘经，可是它主要依的呢是后期大乘经，它结合了进步的思想。好，所以部派对大乘我们要了解，其实它关系还是密切的。好，接着引这两部经，那这两部经呢，杂含经有，那杂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的啊。那这两部经在次同业部没有，好，那这两部经的名字都是以空为名的，所以是属于部派的，就是分别说系没有，但是杂含经有，所以就有部有。好，那后面导师也挂号，不只是有部的了，可能其他的部派它有，但是没有流传下来。好，我们来看地义空经的内容。好，它的内容这样说的，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如是眼不时而生，生已灭尽。这句话这边没有讨论，这句话会在下一节有讨论，所以这句话把它 hold 住一下。好，那接着呢，眼的生跟灭了，不时，那这样的一个生灭呢，有业报无作者。好，就此一灭矣，一因相续。然后面说什么呢？这一句话大概特别重要，有业报无作者。好，这句话特别重要。好，那这个相续后面说了，除俗数法，那俗数法后面两行引文有解释，俗数法为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存大苦聚即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不灭，存大苦聚灭。好，是第一义空法经。好，圣义空经就是指这个嘛，第一义就是圣义嘛，圣义空经。那这个俗数法我们不是很熟吗？这个不是就是此故彼，不是就在说明缘起吗？好，所以有业报但是没有作者，重心应该是没有作者。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第一义空就是生义空， 好，那第二行，这一段的第二行，眼六处的生灭说明生死相续流转，有业报。哦，但是作者是没有的，所以这是说什么呢？法有我无啊、哦。那众心应该是说没有作业者，没有受报者，哦，就是没有一个自我。好，那问题在于说法有我无，那个有是什么意思？哎，大家的说法就不同了，对不对？你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好，所以老师在其他地方也有谈到哈，本来谈无我应该就够了，哦，因为无我，我们最根本的执着就是萨迦耶见嘛，就是我，哦，那从这个萨迦耶见去引生一切的执见，一切的执着，好，所以为什么这边要特别要谈无作者哈？那对于这个有哈？简单来说，这个有我可以把它分成很简要的两大类，一个是因缘有，一个叫妄执有。因缘有跟妄执有，所以都说有，但是怎么样有就不一样了、哦、那我们也可以从瑜伽，瑜伽能不能看到因缘有跟妄执有？瑜伽不是说依他起跟片即止吗？所以依他起是有，对不对？那片即止是妄有嘛，哈，所以依他起是因缘有，片即止是妄执有。那中观有没有？中观也有，缘起有跟自性有，缘起有是属于因缘有，自性有是妄执有。好，所以这个法有我无，哎，导师在其他地方哎说到这边的重要的内容哈。各位可以参考《性空学探源》67到69页哈，就是我刚刚主要提的内容。好，我们看 B， 那有下面就有说明了，没有我，那有的只是实数法。好，那实数法第六页就有说明了。那这个实数法，好，我们看第六页第四行，好，顺证理论也有说，实数法就是法假、法施设。那施设是安立或假名，那内容呢就是啊十二支的起灭。好，下面引诚实论啊、瑜伽师地论啊，还有其他的解释哈，都在说明这个俗数法，所以是安立施设哈。好，我们看西结说，经主要是说唯有法假施设。那缘起的生死有业有一熟，但是没有造作受报的我。好，后面这句话应该是这一部经的最核心哈。缘起法是假有，我不可得是圣意空。所以圣意空经它最重要的内容是指什么呢？我不可得。好，我不可得，那有的只是什么？有的只是缘起的因果哈。好，那这边说是假有，这一句话导师从这部经去浓缩成这句话，那这句话对后代有没有影响？后期的思想有没有影响？有，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二谛说。好，所以国号三对空的启发，所以这部经重不重要？重要。好，好，圣意空经的俗数法，法假有，第一义空啊，不是明确啊、哦，但是呢，瑜伽师地论明确的说，唯于彼因果法中依世俗地假立作用啊、哦，因果啊、哦，这是世俗地假立的。那这一部经跟二谛有没有关系呢？各位看一下后面的第14，因为这边有提到嘛，跟二谛不明确，但是导师在第14的时候，就是常持法师的内容，第14这边却也有提到，第14的中间 好，那一开始说空有两方面，好，我们看中间有两个圆圈圈，对不对？第一个圆圈圈，杂案经是缘起生死相续，有业报没有作者。好，缘起因果除数法法假，无我胜意。好，那这边依诸行无我说胜意空性，所以他这个胜意空主要在谈无我。好，这是说一切有系的哈。好，那接着三二谛的探讨，俗术法跟圣意，佛教界安立为二谛，有没有？就是这里。所以这部经对二谛有所启发，那在刚刚我引的第十四页就有比较明确的说到了哈。好，我们回到第六页，那这个二谛说，诶，对于后代，尤其这个龙树菩萨，他确实是注意到的哈。好，所以我们看第六页中间 B 的地方，好，法假施设是假名的，圣意空是空，假跟空都依什么来说呢？缘起法。那谈缘起法，杂案经也有谈到一个部分哦，叫什么？离二边处中道说法，这也是缘起法。好，所以我们有看到第一行有假有空，对不对？有缘起，对不对？那第二行有什么？处中道说法。所以假跟空依缘起法说，那又有说到依中道而说法，这也是缘起。所以中论说依二谛为中心说法，好，这个二谛说确实就有这样的一个经的来源。好，还有大家最熟的一个偈颂，众因缘所生，我说即是空，一时为假名，一时中道义。众因缘生法就是缘起嘛，对不对？空，下一个假名，下一个中道。所以是不是把龙树菩萨从阿含经的所说到的内容把它贯通起来了？好，那后面有一句话说，地狱空经的前分有关生灭，留在下一节。好，就是刚刚我在第五页说到生死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这个会在下一节进一步说明它。好，第二部经大空经。好，大空经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好，它有几个重要的语词，我们抓住就好。好，一开始第六页倒数第四行，云何大空法经，它一样从持有故彼有，持喜故彼起，无明缘行，好，缘无明行等等。好，那倒数第三行，他进一步问说，好，缘生老死者若有问言，必谁老死，老死属谁。好，你把那个谁框起来，还有属也框起来，必谁老死，老死属谁。那后面接着有一句话，好，言命即是生，或言命亦生意。好，这两句话也把它画起来。好，那比谁老死，其实就是在谈什么？命即是生，老死属谁，就是在谈命亦生意。好，那后面第七页，第七页说到于此两边心不随向中道，好，这是正见。我们来看刚刚有说命即是生跟命亦生意，这两句话其实非常重要。各位，我们都应该知道说有所谓的十四无忌，对不对？还有六十二见，对不对？那十四无忌、六十二见都有这两句，都有命即是生跟命亦生意。那我见呢，就是以这两句为根本。好，我们来看这两句话的意思。第七页B 的部分，命即是生，就是我即是老死，好，这个老死就是以生为我。命亦生意，命亦生意很简单，就是命跟生不同，这样理解就好了。命跟生不同，那不同为什么不同？因为把老死跟我不同嘛，老死比较小，我比较大，所以老死属于我，就是以身为我所，我比较大嘛，身是我所附属的。 那这个命跟这个身呢，命是指生命质体，那身呢，身是往下一行，身心综合体，你可以说五蕴六处十二支，好，这个都是 身心的综合体。好，所以这一小段的倒数第三行中间，以身为自我，我的五蕴就是我，这是命即是身。好，往下一行，以身为不是我，就是身亦命亦。好，那这两句话再接着下面要谈到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它也有解释哈。好，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好，下面这一段文的第三行，第三行说一切无有无有差别，总名为空。那空呢，是补特伽罗无我跟法无我。好，他接着就解释什么叫补特伽罗无我呢？为离一切原生行外，别有实我不可得。注意一下这个离。那法无我呢？即一切原生诸行，性非实我。注意一下那个即。好，这个离就是刚刚说的命亦生亦了啊。这个即就是命即是身。好，那这两个总摄为一哦，所以补特的伽罗无我跟法无我总摄为大空。好，看到法无我不要太高兴哈，不要以为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理解的法无我，它这个法无我跟我们现在后来大圣中观的法无我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看它怎么解释哦。好，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哈，啊，补特伽罗是命亦生亦的，也就是说什么呢？身外的实我不可得，法无我呢是命即是身，即身的实我不可得。你看身外的跟即身的，不管你从身外去找，不管你从当体的五蕴去找，实我都不可得。所以大空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实我不可得，都是实我不可得。好，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哈，所说的法无我跟一切法空不同。我们现在理解的法无我是一切法空，对不对？可是从经的内容来看的法无我只是怎么样？只是无蕴没有实在的我哈，即身的实我不可得。好，那后面最后一句话，法不是实我了啊。所以这部经的内容还是法有我无啊。从这两部经来看，都可以看到法有我无，但是这个有却不一定是实有啊。那有不把它认为是实有，其实不一定要这么看的啊。那后面有一句话哦，接着第七页的最后一行。有的解释大空为我法皆空了。刚刚不是说人无我跟法无我吗？但是经的重心都是在谈人无我，对不对？但是有不同的部派就把这样的大空哦说成我跟一切法皆空了啊。那这边可以对照一下，因为这边有提到哈，这边有的解释大空为我法皆空。对照一下第十二页，各位看下面这边 A， 这边引大智度论哦。大智度论说声闻法中法空为大空哦，是人老死人不可得，是众生空，是老死，老死这个法，老死不可得，是法空。好，那看后面解释，生空众生空法空，所以空门是依人空跟法空来成立二空的，这是大智度论所引用的哈声闻的一个学派了哈。好，我们回到第七页看完了哈，我们看第八页。那么很简要的来看第二小节的这两部经，其实都在谈什么？法有我无，重点都是在谈我无，对不对？ 好，这样没问题哈。好，接着我们看第八页的第三节，无来无去之生灭如幻哈。好，如果从这个标题来看，那个感觉就跟什么，跟一切法空比较接近，对不对？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在有部或者在经里面，他们怎么来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哈。那有部是三世实有，法性恒有哈。好，感觉跟大圣法空背道而驰啊，但是有部思想开展。对一切法空大有影响，这是导师看到的。好，而且虽然他们有不同，但是其实也是一个主要的不同，其他很多说法像为什么龙树菩萨很多内容还是引用有部的。好，接着要引三部经来说明这个主题。好，那圣义空经，好，生意空经就是刚刚说的齁，我们看中间杂案经的地方，言生死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好，不死而生，生以灭尽，有业报无作者。好，那这边这一段经文顺证理论也有谈到齁，也有说明。好，那它有生死齁来处啊，灭死的去处，它事实上实务在谈三世，对不对齁。所以我们看下面的解释，括号二的解释，过位如何言有？过位的有他怎么说的？所以下面的解释，我们看第二行，佛法中没有升起以前，可能升起，有升起的可能，所以就跟没有不同。所以依于这样，依于可能升起，有升起的可能来说，未来有当有。我为什么说未来是有，为什么说当有，好，是它有可能升起。那灭呢，刹那灭去成为过去，不再升起，但是有升起后果的作用，有造成作用啊，所以不能说没有。所以这个作用，约作用来说，过去有或者曾有。好，那现在有呢，好，那眼呢，是因缘生，从未来来现在。好，未来没有空间性，所以不能说未来的某处来，所以才说无所从来。这段解释无所从来。好，那下面就解释去无所至。好，灭入过去不是没有，但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合集而住了，所以灭时无有造集，无有去处。好，请看第九页。好，第九页我们直接看括号西最后一句话，善灭跟还去都不是没有。看小节，从缘生灭的这个眼根可以说三世，但实在是好，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好，那下面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齁，那从三世实有到如幻有，那有部说三世实有，那他对于过去跟未来说有，但是其实是约类来说的。那未来跟过去法他没有什么，没有相，约色法来说没有相，约心法来说没有用，没有相没有用，但是我却说过去跟未来有什么法性，有法体。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有部三世实有，他说过去跟未来虽然怎样没有相没有用，但是有体，所以这边我们从体相用来看。好，所以他实有就是有那个体性，但是他还因缘还没有到，还没有产生作用，还没有现起这个合集相。好，所以他说三世实有法性恒存，就是这个过去未来都有法性。那为什么他要说法性恒有呢？其实他是从现在去推论的，他从现在去推论，现在有体相用嘛，所以过去跟未来相跟用还没有现起，但是他还是有体，这是从推论来说的。所以他说过去跟未来实有，那这样的实有说 有形而上有的倾向，你能不能说明一下，有一个法有它的体性，但是没有样相，没有作用的，这个法到底怎么说？我怎么去理解这样的法？所以有部这样的说法是受到抨击的，有体性但是没有相，没有用，看不到摸不到，然后又没有作用，你说这个法存在是不是会有困难？好，所以为什么经部就根据这个来攻击它？好，所以经部认为怎样？过去未来无，只有现在有。好，好，那有部虽然这样说，但是从他有部留下来的经，有这样的无来无去、生灭如幻的经的内容。好，那下面哈、再进一步从现在的眼根来说，得出生无所从来，灭无所至的结论哈、那用这样的生无所从来，去无所至这样的语句来说明现在有，现在有，我们如果不谈它过去未来，只看它对现在有的描述，这样的描述是不是跟大圣如幻如化看起来有点相近？所以我只要把有部那个形而上的有拿掉、就跟大圣如幻如化的观念接近了、好，那接着看括号二这边谈到的抚掌欲经，我们看杂案经这边引文、好，诸行如幻如焰，刹那时顷尽朽，不时来时去、好，那这边也引顺证理论的解释，也引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好，都谈到不诚实、而且快速、增减暂时急速等等，这些都是在说明抚掌欲经。好，我们看最下面倒数两行、这一小段的，从刹那生灭来无所从去无所至，说明诸行的虚伪不实，所以这部经它的内容跟圣意空经的见解非常接近、好，第三幻网经。好，那第九页这边谈到了十诵律，有说到这部经，我们不看，我们看第十页。好，第十页幻网经汉译没有，但是顺证理论从这个有部的论点里面可以找到这部经。好，那这部经我们看第二行这边，诸有过去未来现在眼所视色，此中都无，没有常性，没有恒性，广说没有无颠倒性，没有出世圣地，都没有这些，所以皆是虚伪妄事之法。好，那同样这个幻网经下面成为是宝生论也有引、好，我们看下面的解释了、主要是说什么呢？世间法都是虚伪妄事法，没有长恒不变异的实性。好，所以这跟见幻事的譬喻跟抚掌欲经有非常接近、所以导师引有部的、有部的这三部经来说明现在的法，譬如以眼来说，这样的不实，如幻如化，生灭如幻。好，解说，我们看一下解说。上面三经是有部跟经部，就是说一切有系的共诵的。那有部三世实有，他说有是为了遣除我所。好，那我们看下面的说明。那如果从经来看它主要的意义，也许近于有部，但是导师批评不应该像有部那样的实有、所以为什么导师要引这些经？你有部所留下来的经，所传送的经，从经文来看的内容、不一定要把它解释为实有、可是却是有如幻如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一段、 我们看第十页的本文倒数第三行。好，如此之无常无恒，好，显示我不可得。那我不可得，那我所依的呢？我所依的这些诸行呢？好，我不可得，那这些诸行也无所来无所去，虚而不实。所以我不可得，然后诸行无实。所以这样的使我不可得，诸行也非实有思想，很自然发展起来。好，所以从这几部经似乎可以看得出来，除了我不可得，诸行也不可得。好，接着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内容又引了两部经，我们看第十一页。好，有为法虚伪不实，那有五蕴的譬喻，好，这个常看到。那我们看内容，它的说明就是，好，聚墨水泡是无常不坚固，芭蕉是外实中虚，幻事好就是没有实事。好，那还有这个野马了哈，好，这边的野马啦，这边的风动尘啦哈，还有鹿爱啦、阳焰啦，其实都是在描述同样的物理现象哈。好，那以佛法来看，就是主要在谈最后一句话，虚伪无实哈。这一切无蕴都是虚伪无实，是空。好，接着前因，好，这个前因律也很容易懂，那我们本文就不看了，看它主要的内容说明。好，前是虚伪的，好，一切有为法虚伪不实。好，所以已经从我慢慢慢慢转向诸行，转向一切有为法都是虚伪不实的。好，我们看结论。好，刹那生灭的探求，对依法生灭的探求，得出生死无所从来，灭死无所去处，不来不去这样的一个生灭。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似乎引发一切法空的有利因素，所以从这一节无来无去生灭如幻的三部经，再加后面这两部经，都可以看得出来，好，不来不去的生灭说似乎跟一切法空很有关系的。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二页，声闻学派的我法二空。好，那这一节似乎内容比较长一点的哈。好，我们约几个重点来说哈。好，我们先看它主要的标题。还是在声闻学派，但是有谈到我法二空了。好，声闻部派有说一切法空的，但是文献不足，不了解哪些部派，但是法空的部派确实是存在的。你看我们刚刚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有部，也有分别说系的。那这边不明了的哪些部派，可能跟大众部很有关系。好，那龙树大智度引用三种法门，三种法门里面有一门叫空门。好，看这一段的第二行，三种法门中空门有的属于声闻，所以引声闻三经来说。好，所以接下来先引的三部经它是属于声闻的。好，下面一行又于说一切法空时，引六或七经来说什么呢？三藏中处处说法空。好，那这边引的这些了哈，来谈一切法空的这些声闻经哦，不是龙树自己，是声闻部派哈，声闻部派所引的。那第一部经《大空经》，我们刚刚有谈到了哈，我们看十二页的倒数最后一行哈。以无我为我空，无我所是法空。好，那跟诚实论的遮某老死破假名，遮此老死破五蕴，破五蕴就是法空。所以虽然引大智度论说到的声闻法的内容，但是也可以用诚实论来对照，发现他们说的内容非常相近。好，接着第二部经叫《梵网经》， 那《梵冷经》它主要谈到的就是六十二见。好，六十二见它常常用到的就是除了我刚刚说到两个见解非常重要，命即是身还有命亦身意之外，这两件都是从萨迦耶见引发这两个最根本。那另外还有很多见解，就是这边的六十二见。那我们常常会看到四句，好，四句我们看经文引用的内容。好，若有人言神常世间一常，我跟世间常，好，是邪见；我跟世间无常，也是邪见；我跟世间常亦无常，也是邪见；我跟世间非常亦非无常，也是邪见。好，所以这个都是邪见，所以知道诸法皆空。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哈，好，下面的说明，看 B 的地方，中间 B， 这个神就是我，好，神我。那世间呢，可以约六根净士哈触受来说，那主要的是什么呢？身心的活动。所以我跟世间，可以我跟法来对应，也可以众生自体跟三合大地对论。所以我们常常有众生世间跟七世间，就是我跟世间。那括号三，括号三我们来看这边的说到的内容。好，自论一空门来说，神我跟世间常无常等等都是邪见。然后后来解释诸法皆空为实。可是如果你回去看梵网经，因为梵网经似乎在长安里经，如果你从长安去看，你看不到诸法皆空哦。所以下面这句话，经文没有我法皆空的名文，你回到经去看。但是这部经怎么理解来说是空呢？都是说六十二见是邪见，没有说到法空，那你怎么理解？好，我们先看结论哈。结论其实下面那一句就有谈到哈，神我不可得，所以你说我是常是无常等等都是邪见。所以为什么说它是邪见？因为都说是不可得，我跟世间都不可得。好，我们来看第十六页，我们先把结论看出来哈。十六页下面西的地方，西这边说空性非常非无常，但是它的非常非无常跟外道的见解不一样，它是指超越，超越什么呢？一切西论直见，所以十四世不可计，佛不予回答哈。那六十二见是邪见，不管十四无计或者六十二见是邪见，都在说明一件事情，一切法空。好，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前后中间的内容说明其实都是主要在谈这个哈。所以六十二见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邪见？因为它都是依于实有的执着而产生的见解，所以我说它是邪见，事实上就在显示出一切法空了哈，就是法空说。好，所以这个理解就是从这几句话可以了解哈。接着哈，就是从十三页了哈，十四、十五到十六页哈，这边又分了两个大段落了哈。好，我们看十四页的一个主要段落哈，十四页的 B， 我们看上面的小 B， 有正见的无常观，叫诸行无常。十五页的 C 有邪见的无常观，叫世间无常。好，那这个无常这个语词，十四页这边的语词叫什么呢？就是刚刚这边中间的正见的无常观，这边的第二行无常性叫 Anidiyata。 好，那邪见的无常观它的用语呢，十五页一样中间，无常的原语是 Asyashvata， 所以用的语词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好，但是同样说无常，一个是正见，一个是邪见， 关键在哪里呢？佛法所说的无常是相续的，好，那邪见的无常是断灭的。好，佛法也说无常，外道也说无常，一个是正见，一个是断灭见。好，我们看十五页中间西结论哈。诸行无常是正见，世间无常是邪见，原始佛教里没有矛盾的。好，好，谈无常会有一个困难，就是啊相续的困难。好，所以十六页最上面，我们看各部派对于无常都要提出一个说明，说明什么呢？刹那生灭，但是要成立前后相续。好，那大家怎么来说相续呢？你谈无常要回应相续，有部呢，三世有，法性恒有。好，灭入过去还是存在，还是有。好，所以还存在嘛，好，就能前后相续。它是约三世嘛，经部呢，依现在，好，灭入过去，成为灭入过去之后，它有没有留下痕迹？有，它是熏习，保存在现在，有不保存在三世，经部保存在现在。好，那说空的呢？谈三世有的，谈现在有的，谈空的呢，他怎么来说明？好，就是十六页中间。好，法空的学派他主要说，佛处处说无常，处处说不灭。你不灭就是常啊，齁、哦。那为什么有地方说无常，有的地方说常？好，答案是随众生所应而说法。好，所以下面接着两行齁、哦、就是对治用的了。在佛经典里面说到无常，说到常，好，其实都是对治用的。好，下面的说明，诸行无常为了破常颠倒，所以不能说灭去就什么都没有。好，说什么呢？心去后世上升天上，是破什么呢？破断见。好，因为常见跟断见就是两边嘛，所以为了对治这种两边，佛随顺众生根基来说法。那对治可以这样说，但是真实来说呢，论就到诸法实相是非常非无常，是一种超越。好，所以息就空是一种超越一切细论。好，接着我们来看义品。好，义品我们看17页这边的经文。好，一开始说到义品记里面，各个位究竟而各自爱着。好，各自是非彼，是皆非究竟。好，爱着自己的见解了哈。好，自是非他了，那这样都不是究竟的哦。大家一起辩论的时候哈，入论众，好，就有胜负嘛哈。胜的话是喜，负的话就忧。好，那胜者骄慢，负者忧啊，那智者不随此二法。所以下面说，我诸弟子法无虚亦无实。好，最后一句话，好，处处声闻经中说法空。好，那这边基本上前面是说各自爱着，对不对？爱着什么？自己的见解。那六十二见是不是都是爱着自己的见解？所以否定了这些自己的见解，智者不随嘛，佛法是超越的，所以否定了六十二见是邪见，跟这边否定了你爱着自己的见解，其实也是在表示一切法空。所以后面最后一句话，声闻经中处处说法空。那义品除了这边引到的，那还有B， 我们看 B， 大智度论引用，那说到法空，上面五个偈颂，还有谈第一悉檀也引义品，谈无争也引了哈，还有引立众经不取着一切法，就法空， 还有如实之名色、哦、还有瑜伽师利论也引一品来说明什么呢？一切法离缘法性。好，我们看第一小节的地方，从智论从瑜伽论引用，可以看到一品对大圣法性空寂离缘的思想有重要影响，所以这个引的这几部都是可以看到法空的经文的内容。好，那解释法空的解说，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好，真理不能再思辨得来，那这个说明都是法性离眼空寂。好，接着还有18页看到有六或七部经，那这几部经也是从大智论引用的，然后去把它对照出来。好，我们看这六部经，就是第18页括号一，仙尼梵志士。好，那这一部经主要是说，不说五众即是实，亦不说离五众是实，这个是法空。好，那我们看第二部经强论梵志。那强论梵志这部经刚刚第16页也有引用到了，那19页大空经，大空经在刚刚一开始第二节第12页也有引用到了。好，大空经有谈到无我是我空，无我所是法空。那第四陀罗经，好，陀罗经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说明，五蕴的善坏消灭，好，这个是陀罗经的说明。好，当善坏消灭，断除爱欲，爱尽则苦尽。第五部经是法语经，那法语经它主要谈到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好，那虽然文思法义，但是不应取着争论的文义。那这部经也跟一切法空有关系。好，第六波罗严经还有众力经，那这两部经主要就在谈智者呢，于一切法不受不着，不取不舍。好，那谈了这几部经之后呢，接着把这几部经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看一下总结。声闻法空学派引声闻经说法空主要的理由，好，下面有1、2、3、4、5，对不对？第一到五，好，我们就来看说这五个是上面经的浓缩了，那我们对回去好不好？好，我们先看第五个，智者不取着一切法，智者不取着一切法，从上面括号一的仙尼梵志经到括号六的波罗严经、众力经，主要是哪一个？不取着，对不对？不受不着，不取不舍是嘛？第六是，对不对？那括号五是不是？括号五是不取着文力啊，也不应取着，所以括号五跟这边也有一点相近哈。好，我们再来看四，佛法是非争论处，佛法是非争论处应该是在强论梵志，对不对？不落两边呢？刚刚有说到两边的吗？仙尼梵志，对不对？好，所以仙尼梵志是如来不在色中，色不在如来中，不说五蕴是实，不说离五蕴是实，不落两边。那五蕴法善灭呢？括号四，对不对？陀罗经，五蕴的善坏消灭。那一无我所，无我所应该就是括号三了。好，那这五点从经而来说法空的，这五点似乎有一些不同的意趣哦。好，我把这五点看一下，导师后面有对这五点有说明好，请看第17，第17中间有无我所为法空外，都与涅槃空有关，有看到吗？中间有 无我所，还有五蕴三灭，不落四句，非争论处，智者不取着一切法，就是刚刚上面的十九页，西十九的这五个，对不对？所以这五个，老师把这五个内容，又把它分成怎么样？两个主要的类别，无我所是法空，其他都跟涅槃空有关。好，这个也很重要。好，我们回到十九页，法空的学派跟阿毗达摩的四相的辨析不同，主要是着眼于佛法的理想，方便引导屈辱修正的立场。所以阿毗达摩他们辨析四相，是对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去辨析四相，可是他们也对怎样佛法的理想就是涅槃也进一步去讨论它，去认识它，来作为方便引导。好，我们接着看第二十页。常空我，我所空。好，标题的内容呢，为什么常空我，我所空常空就是无常嘛苦嘛，无我无我所，那这边苦怎么不见了呢？好，那这个苦不见了会在二十页最后面一段说到那常空跟我我所空它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看有部的，所以二十页一开始已经有部了。空诸行常恒不变于法空，无我我所。好，那是不是前后两句，对不对那后面那一句是无我无我所，对不对？前面那一句是诸行，对不对？好，所以诸行这一段，我们看中间那个括号二的上面一句话五蕴六处无我无我所，是从无常苦变异法得到定论。意思就是说，从无常苦变异得到什么无我无我所。好，那这样一个意义了这样一个意义虽然文句不同，但是意义有点差别。请看二十页下面的一个括号 A。如果依文义相成，无常也可以说是空了。所以无常的甚深义其实是跟空相应的那这一句话其实是怎样相成来说的。好，这是有部的说法。接着我们来看分别说系的说法我们看二十一页括号三上面括号三，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小节了好，无常是苦，无常苦无我，所以是相成的。所以不但我我所是空，常恒不变异法也空。所以我我所空，诸行这样的一切法也是空的。好，注意一下，它是相成的这是有部的。那分别说系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说明呢？有，从舍利弗阿比昙，从外解道去看。好，以何异空呢？以我空我所异空，常空不变异法空。那无碍解道也有这样，所以我们看括号三小节，依我我所空，进一步说常恒不变于法空。好，这是上座部系的看法。所以刚刚是怎样依无常苦无我来说无我我所，现在是依无我我所来说常恒不变于法空，也就是说我空跟法空两个怎样相互组成，对不对？好，到这边其实是导师引用有部分别说系来说这两个其实我空跟法空关系密切那接下来要说为什么没有说苦呢？好，那主要的原因不特别说明，这一段大家自己看。我们看二十一页倒数第三行请向客观事项的观察，观一切法无我，但是不能说世间无常故苦所以倾向于客观的事项观察。这是阿毗达摩的一个研究的方式所以说 无我我所还有常恒不变一法空，就没有特别谈到苦了。所以你看导师很细心，对不对？他读书太细心了，没有说到苦，那觉得诶，这应该是跟阿毗达摩的风格慢慢慢慢重视事项的观察了、哦、好，那到这边我们就回到第一页。第一页、哦、我们来总结一下导师这边在谈这几段内容主要的他的一个演进、哦、第一页第二节圣意空跟大空，它的主轴是什么？无我，对不对？第三节无来无去的生灭如幻，它主要在谈一切法空。你从标题的一跟标题的五可以看得出来，标题一总说有部事想对一切法空有关系，五结论有没有？不来不去的生灭说引发一切法空，所以从我空诶慢慢慢慢说到什么？一切法空。第四节声闻学派的我法二空，我法二空，所以从我到法到一切法到我法二空、哦、那第五节呢，常空我我所空，似乎在说什么呢？我空跟法空相助相成。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脉络来看导师在写的一个内容，诶，你会觉得哇，实在是太完备了哈，太完备了。那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在谈到我法二空的时候呢，他对法空已经有慢慢走向什么呢？我们刚刚的十九页有没有？十九页的下面这五项哦，都在谈法空哦，但是这五项只有一项是有为空，后面四项都是涅槃空，所以法空又已经慢慢慢走向什么？涅槃空了。好，这个是啊这五节的一个哈、哦、线索了哈、哦。好，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哈、哦、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哈、哦、好，谢谢大家。